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所要查考经文的段落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二十九节，第七章八节一直到十章二十九节。我想就今天所要研讨的这个段落呢，大概有三个部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的。第一个部分就是面对神迹主义者的一种提醒，神迹不能够带来正确的信心。有时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一种错觉，如果神的许多的神迹的奇事在传福音者的脚中当中很自然的甚至百分之百的被彰显的时候，就能够很容易的带领人来信主。这一种高举神迹的神迹主义会在今天的段落当中我们一起来讨论。第二个部分呢，是实在的部分。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第七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到十一章第十节有十个灾难，而这十个灾难呢都是针对法老的。但是有一些旧约的学者他们去做研讨的时候发现，其实这十灾呢，这每一灾都是针对埃及所敬拜的某一个神所发出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就十灾的部分来看看在十灾背后的神观究竟是什么。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呢，我想我会针对上帝的部分来做一点讨论。上帝他施行了十灾，针对法老，针对埃及，公平吗？为了要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威胁法老，威胁埃及就范，是不是也太残暴了一些呢？我们今天也要一起来讨论。下面就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七章，以及呢预备好纸，预备好笔，我们准备要来从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二十九节来剖析这段经文。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七章八到十三节这一段的所谓呢针对神迹主义者的一种提醒啊。第七章第八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第十节，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十一节说，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十二节说，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在这里呢，七章九节那句话很有意思。法老对摩西跟亚伦说什么呢？说你们行见奇事吧。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呢，可以翻译作你们行见事作为证明吧。换句话说，法老这个地方切入的一个焦点是你们用神迹来证明你们所说的。而摩西跟亚伦他们也的确靠着神行了一个神迹，已经证明了。但是在第七章第十三节，法老心里依然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的话。我想这段经文是给神迹主义者一个当头棒喝，神迹不能够带来正确的信心。因此如果在弟兄姐妹心中认为神迹可以带来正确的信心的话，这地方或许我们要调整一下。 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在新约的部分，在新约马太福音24章24节以及约翰福音6章26节。首先我们先来看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4章第24节。马太福音第24章第24节，24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地方很清楚，耶稣指到一个末世的一个状况，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的假基督跟假先知，他们要兴起，而且他们会行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于连属神的选民呢都被迷惑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的焦点是焦点在神迹上面，这地方有神医布道家，那地方有神迹奇事，我就做一个追逐者，甚至于只要他可以行出来神迹，我就相信他，而不加以用圣经的各样的原则跟真理做一个分辨的工作的话，那我们信仰就会落在一个很大的危机当中。特别马太福音第24章第24节说，这些人呢，他们是假基督，是假先知。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第26节，在那里说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在这里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之后，就有许多人呢跟随耶稣，而这些人跟随耶稣呢，是为了要吃饼得饱，他们希望借由神迹来满足他们生命的需要，以至于他们跟随神呢，他们是要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所以神迹没有带来一种正确的信仰，神迹没有带来一个正确的信心。我想今天从这三处经文，包括出埃及记第7章8到13节，最后法老他看见神迹之后，他依旧心里刚硬不肯听从，以及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4节告诉我们的，以及约翰福音第6章26节，都是给神迹主义者的一种提醒以及当头棒喝了。神迹不能带来正确的信心，一个正确的信仰还是要将信心根植在神的话语上面，而神迹奇事包括感觉呢，是信靠和顺服神的话的一种结果，而这种结果必须是福音在神的主权底下。无论神有行神迹或是神没有行神迹，可是呢，我都愿意将我正确的信心是建立在一种神的话语上面，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用这个基础来看神迹才是一个最正确的角度，否则我们不过是落入在一种神迹主义者的桎梏当中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谈7章14节一直到第10章29节，在十灾当中其中的9灾，这所对付的是在埃及的神官里面背后的哪一种神官，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这个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我想德仁一开始来谈十灾的时候呢，德仁要站在一个基础上面，就是呢，这十灾都是上帝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的一种作为，而不是新派的学者所主张的，认为十灾是一种自然的灾害，或是十灾是一种文学的创作。当然要站在这种基础当中，站在一种历史的真实的角度来看这十个灾难，而这十个灾难的每一灾呢，事实上都是针对每一个埃及背后的神所发的。而这个观点呢，也是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个旧约的学者叫做 J.I. Selhammer 在他的著作当中呢所提出的。他提出呢，上帝是要借着十灾来推翻法老那种自以为是的神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上帝是要推翻法老那个背后的神官，神是爱法老，希望法老自以为是这种神官呢，可以在时代当中被解构，并且可以从这解构的过程当中能够看见上帝。第一灾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说，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所以这个第一灾呢，是水变成血的一个灾难。我们知道当时在埃及的这条河呢，是尼罗河。尼罗河对于埃及人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在埃及的一个主要的神就是尼罗河神。所以当摩西跟亚伦行这个神迹的时候，而这神迹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耶和华所要对付的就是在埃及这种尼罗河的神官。埃及人靠着尼罗河里面的所出产的海产来填饱肚子，并且借由尼罗河的灌溉来收割农作物，他们把尼罗河视作是一位神。而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耶和华所行的神迹呢，是可以说是打了法老一巴掌，也告诉埃及人，你们的尼罗河神耶和华是超越尼罗河神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一个作为啊。比方说像新派的学者呢，他们就把第一灾水变成血，他们看作夕阳西下之后，阳光洒在那个尼罗河上面，红红的，以至于呢这个叫做水变成血。这水变成血呢是一种文学的描述，是指的一种夕阳西下。的人可以说呢，这是胡说八道。如果否定了在神的话当中神所行的神迹奇事，那就等于否定了神的话，否定了上帝的大能。德人说过，一个正确的信心是要放在神的话上面，我们相信神的话，而在神的话当中所有提的神迹的部分我也相信。可是神迹主义者是一个刚好本末倒置的，他把神迹当作是信仰的最基础，把信心呢放在相信神迹上面，而把神的话放在最后了。这些新派的自由派的学者，他们更是猖狂，他们把神的话踩在脚底下，把所有的神迹合理化，甚至于文学化。他们让圣经所有的每一个细节都通过人现在有限的一种理性的思考，这也等于呢把信心踩在脚底下。他们面对神的话是要通过理性的检验，通过了才算神的话，不通过的就把它踩在脚底下。所以严格来说，他不是信神，而是信理性，信逻辑。好了，在第一灾当中呢，还有一些需要去补充的部分。比方说在七章十五节，七章十五节说，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也就是隔天早晨呢，法老要出来，他要到水边去，而神就对摩西说呢，你也要往水边那个地方去迎接他，并且呢要施行水变成血那个神迹。在七章十五节说到法老出来要往水边去呢，有学者研究在这个点上面，可能是指着法老他要参加一个祭拜尼罗河的一个庆典。如果七章十五节指的是法老要去参加一个敬拜尼罗河的庆典，那那个讽刺性就更强烈了。他要前去尼罗河那里拜尼罗河神，可是一到那儿却发现了水变成血了。七章十八节也说，在那里呢，河里的鱼都死掉了。这也是给埃及人一种致命的打击啊，因为就海产的部分来说，鱼是他们主要的粮食。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灾。第二个灾呢，是记载在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章十五节。八章一节到十五节呢，记载的是蛙灾，青蛙的蛙，蛙灾。整个埃及地都满了这个青蛙。在第八章第六节说呢，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啊。第八节更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这地方好像看到呢，法老已经受不了了。青蛙 也是埃及人所崇拜的诸神之一啊。在埃及地来说呢，所谓的青蛙是一个女神的一个象征，而青蛙神是掌管生育的事情，所以埃及人是相当尊重青蛙的，把青蛙当作是圣物啊。可是很讽刺的是第八章第十四节，第八章第十四节说什么呢？说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了。如果你知道这个埃及的背景，就看第十四节会看到那个讽刺性又突出来。本来埃及人是把青蛙视作是一个崇拜的诸神之一，原本埃及人是把青蛙看作是一个圣蛙，看作是圣物。可是到第十四节呢，这些埃及人却把他们当作是，去把青蛙当作是可憎之物啊。因为在第八章第十四节的地方，腥臭那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是可憎的意思，他们把青蛙当作很讨厌了。在这里呢，又再一次证明了耶和华是高过埃及人的诸神的。然而虽然到第二灾蛙灾出现了，后来也解决了，但是呢，法老是一个很狡猾的谈判者，他后来又反悔了。接下来第三灾跟第四灾的人要一起来谈，因为第三灾呢是狮灾，狮子，第四灾呢是蝇灾，苍蝇啊。而这狮灾跟蝇灾，这第三灾跟第四灾呢，他们都是昆虫，而这昆虫所代表的是埃及的一个甲虫，因为埃及呢有一个会飞的甲虫的神呢，它是一个昆虫的神，它所象征的是复活的意思。我们要来解释一下这三灾跟四灾一些细微的一些部分。狮灾呢，这狮子在第八章的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记载着，而这狮子呢，原文当中可以翻成是一种小蚊子，可能可以翻成是蚊虫啊。而在第四灾的这个蝇灾呢，是记载在八章的二十节到第三十二节。我要特别解释的呢，是在第八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啊。这地方成群的苍蝇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可以翻成是各种不同的苍蝇，可能包括呢是家蝇啊、狗蝇啊、吸血蝇啊，各种的蝇，所以这些看起来是很令人厌恶跟可怕的。而在第四灾之后，法老他的反应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反应。法老在第二十五节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二十六节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二十七节说，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当然德仁之前提过，这个走三天的路程呢，其实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当时的一个跟人家沟通的一种近东的沟通的模式，它的意思呢就是要离开埃及的意思啦。可是在这里为什么提到了埃及人所厌恶的呢？因为摩西拒绝在埃及的境内举行祭祀啊，可能是因为呢以色列人祭祀的方式，甚至于所使用的祭牲会冒犯埃及人，甚至于会所谓的以他们角度来讲的话，会亵渎他们的神明。摩西也站在一种这样的立场去跟法老做说明，为什么埃及人会厌恶呢？可能的原因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希伯来人呢，他们都是从事畜牧业嘛，而这畜牧业呢，对埃及人来说，他们是很厌恶这些畜牧的人的。因为在创世纪的第四十六章第三十四节呢，就有提供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近东的一个参考，在那里说，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来思考的一个背景啊。第二个埃及人很厌恶的理由是因为埃及人都敬拜牛嘛，可是希伯来人呢，他常不常用牛来献祭，所以可能呢也会引起埃及人的讨厌。第三个埃及人会厌恶以色列人祭祀的原因呢，是埃及人他们所敬拜的对象都是有形象的，可是呢希伯来人他们所拜的耶和华神是一个没有形象的，是看不见的，要向一个看不见的神献祭， 而这样的一个举动可能会冒犯了埃及的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谈谈第五灾之后。
提摩太后书2:15，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第五灾呢是蓄意之灾啊，是在第9:1-7。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呢，向法老发出警告，因为神的手要加在田间的牲畜上面，使他们都遭瘟疫而死。只有以色列人的牲畜会被神分别出来，这些生物呢会免死。我想第五灾呢，特别是在畜牧方面，牛是一个最主要的，而牛呢对埃及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们把公牛呢看作是神，所以第五灾是讽刺埃及他把公牛当作是神了。第六灾是疮灾，记载在第9:8-12，包括人，埃及人，包括埃及的牲畜，他们身上都长了脓包的毒疮。你说第六灾是讽刺什么神呢？第六灾呢是讽刺埃及的女神 Sekhmet， 因为这个女神呢她是掌管传染病的，也就是说呢毒疮也是她的业务范围，所以第六灾是在讽刺这个埃及的女神 Sekhmet。第七灾是降冰雹啊，第七灾是记载在第9:13-35，包括有雷轰，有冰雹，有大雨从天降下。这回呢是要来讽刺埃及人所敬拜的天神，包括是埃及的天神 Num、Sum 还有 Tefnut。这三位天神呢，他们分别掌管不同的天上的状况啊，而神从天上降下了雷轰、冰雹、大雨，甚至于火呢，这些都是要去凸显，埃及所敬拜的天神 Sum、Num、Tefnut 呢，他们的无能，以及耶和华是超越他们的。第八灾呢，是记载在第10:1-20，是蝗灾啊。我们知道蝗虫是很严重的，而这蝗虫呢就打击了埃及地所有的农作物的出产。而这第八灾呢主要是针对埃及的这个防病虫害的，他们连防病虫害都有神可以拜啊。这防病虫害的神明呢 Senehem 这个神。到第九灾就是黑暗之灾了，就是第10:21-29。耶和华神呢让埃及遍地乌黑达3天之久，而这乌黑呢浓厚的黑暗使人伸手不见五指，可是很特别的是呢，只有以色列的家中他们有亮光。有多数的学者呢针对当时的一个地形研究，他们发现这种黑暗可能是指的在近东地区有一种可怕的风沙，而这种风沙呢类似今天的沙尘暴啊，这种沙尘暴会鼓起一个强烈的热风，然后呢这沙尘暴几乎可以掩盖整个太阳的光辉而产生黑暗呢。当然这是一种解释，这黑暗呢主要是针对埃及的太阳神。好了，我们明白第一灾到第九灾原来都是对付着法老背后那种自以为是的神官，所以我要掌握一个重点，就是呢在这十灾可能有不同的灾你都记不太下来，可是有一个重点你要记得，就是这九灾包括之后要谈的可能下一集当中谈的十灾，这十灾都是在讽刺着埃及的一种神学的中心。埃及的神学中心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法老也是神，法老王的心掌管着历史。可是第一灾到第九灾证明呢，耶和华神是超越法老的，也超越法老背后所代表的那种诸神观，耶和华神是超越他们的。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德仁要和你谈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上帝施行这九灾包括之后的十灾公平吗？会不会有点像流氓强迫别人行他心里所喜好的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新译本圣经使徒行传17:11。 利里亚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效法当时的庇里亚人，热切追求主的道，用心查考神的话语。
我想针对上帝实行实灾公平吗？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整全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五点我想是我可以来分享这个题目的。第一点就是，当时我们知道，包括我们查考创世纪跟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都明白约瑟他有功于埃及，可是法老却恩将仇报。这第一点，约瑟有功于埃及，但是法老却恩将仇报。第二个，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二章23节，包括第三章第九节，都可以看到狠毒的法老杀害希伯来人的男婴。有的时候我们看一段历史，需要整全的来看整个的平台。狠毒的法老杀害希伯来人的男婴，他们是很残暴的。第三个，我们看到神给机会，但是法老心里刚硬。神不是没有给法老机会，在第一灾的时候就给法老机会，可是法老心里面却依旧刚硬。神给机会，但法老心刚硬。第四个，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心刚硬，神管不管教呢？其实神也管教。如果从反面来看，不止法老他心刚硬的时候被神管教，包括以色列百姓他们心刚硬的时候神也管教。你可以看申命记第九章十三节，包括申命记第十章第十六节，都有记载这样的一个事实。第五件事情，在过程当中上帝依然连续，包括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八到十三节，以及二十九节，还有九章二十八节，每一在的过程当中，当法老他呼求神的时候，神都缩手。在过程当中神依旧连续。我想如果你听完得人一到五点，约瑟有功，法老恩将仇报，很多的法老杀害希伯来的男婴，神给机会但法老心刚硬，以色列百姓心刚硬，神也管教，在过程中神仍连续，你还会再问神行实在公平吗？